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就在中国政府高调举办一带一路峰会，要倡导建立各国互利共赢平台的时刻，一个推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重要群体却面临着不可知的前景，他们就是中国的农民工。在过去30多年里，大量农村移民涌入城市寻找更多机会，他们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与发展做出了贡献，却无法成为所在城市的正式居民，无法享有工作保障、医疗援助和其他社会福利。随着第一代农民工步入退休之龄，他们最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呢？中国政府做了哪些努力？农民工的群体又在经历什么样的变化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胡教授您好。
你好。
是。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第二位呢，从美国维吉尼亚州通过 Skype 来参与节目的是中国摄影记者郭铁流。郭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我想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我们在北京的胡星斗教授，根据中国国务院就在这个月初发布的一个最新报告啊，那么中国的农民工人数还在不断的增长，现在呢大概是有2.8亿人次，那么这其中呢80后的新生代已经越来越多了，大约占据了49.7%，所以几乎一半以上的农民工都是新生代了。不过我们今晚在节目当中除了关注整体农民工的群体之外，我们也要特别关注所谓的第一代农民工，也就是大约50岁以上，那么他们占所有农民工的群体大约是17%到19%，所以约有4600万人，这么多的一个人数。那么这第一代的农民工，您是不是能跟我们简单的谈一谈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群体，他们现在面临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瓶颈呢？胡教授。
第一代农民工他们可以说是比较悲惨的一代，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失去了学习的机会，在改革开放之后又是最早参与到城市建设的，但是他们缺少知识，缺少技能，因此他们大多都是从事建筑业、服务业，比较低端的产业，或者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边缘群体啊，他们在城市是被边缘化，城市似乎能够忽视他们的存在，同时他在农村也边缘化，农村他也回不去，或者是有的即使在城市安家啊，但是在城市又获得不了相应的福利，也不愿意回到农村啊，他在农村也许还有土地，也许土地早已被征用了，即使土地没被征用，他那个土地也可能不值钱，因为他只是承包的土地，他没有土地的产权，所以从这方面来说，这第一代农民工啊，他可以说是最悲惨的，但是他同时对中国的现代化，贡献又是极大的。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工厂，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这些农民工，但是他们又被双边缘化了。
嗯哼，那么郭铁流先生，我知道这个多年来，您上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特别谈到了您对中国一些弱势群体的采访与这个调查报道。那么刚刚在这个胡教授说明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不少您当时拍摄的一些作品。对于农民工群体，您也有这个相当多的这个采访与观察的经历啊，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特别针对这第一代的农民工，他们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境况？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群体呢？
我觉得刚才我听到胡教授对第一代农民工的这个现状做了一个概括，我非常同意胡教授刚才做的这个概括，但是我觉得就从他们面临的情况来说，面临的现状来说，这样去划分第一代农民工、第二代或者第三代，其实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
嗯哼，
只不过是第一代农民工他现在的劳动能力退化，也就是挣钱的能力退化了。他们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他们处的社会地位、处的这个境界，他们所享受的这个社会福利，都是一样的，都是没有，都是等于零。再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其实本质上，没有什么第一代、第二代，就是农民工这个群体，他们的权益是不受这个国家照顾的，不受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影响，他们没有，是得不到任何利益的。从这个角度看是一样的。如果说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有什么区别，可能是心态的问题。第一代可能更能够接受这么一个现状，第二代、第三代接受这个现状的时候，可能心态有变化。我觉得可能区别可能是这个有区别，他们。
是郭先生，您提到的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看到就在上个星期，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也特别针对所谓中国第一代农民工这个他们的退休的这个未来啊，前景如何，做了这样的一篇特别报道。那么标题是说，中国第一代农民工真的要老无所依吗？那么其中就特别说到，老一代的农民工绝大多数没有能力在自己工作的城市里来主张权益，也没有办法从不断扩大的社会保障网络当中来受益。那么我想先请教郭铁流先生，在您采访到这个群体的时候，他们向您反映的，他们最需要的帮助是什么？这一代的这些农民工，他们最大的困难点又在哪里？是生活的保障，是居住的环境，是工作的保障，是养老金，是哪些方面呢？
这个年纪很大的这些农民工，因为他的这个劳动的能力上在退化，挣钱的这种能力在减弱，他们最担心的就是生病，就最害怕的就是，因为如果生病的话，就可能就意味着他们就难以去维生，然后他们可能最大的这个愿望啊，是希望得到某一种支持，就是家庭间的、兄弟间的、亲属间的。但是由于这种他们的生存的状态，几十年都在，比如说一个家庭分在很多地方，比如说一个家庭四个人，有可能在四个地方打工，然后和孩子之间、和夫妻之间都没有，他们的家庭实际上是被破坏掉的。农民工的家庭大多数是被破坏掉的，他们又无法去在这种家庭当中得到这种支持，因为家庭也是关系也是淡漠的。所以说，你说他们最需要什么？我觉得他们可能需要很多，就是说需要一种正常的生活，需要一种都没有，没有需要保障，实际上都没有。而且我就像接到刚才说的那个话题，他们没有的并不等于下一代，他们的二代、三代就有。也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一直还存在，而且
延续下去。
对，而且我们看不到，中国政府有实际的拿出很实际的办法，也有看不出这种愿望来想解决这个问题，看不到，目前看不到。
是，接下来我就想要请教了胡教授了，我们就来看看中国政府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胡教授，我们知道在中国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在企业的男性职工是年满60岁，女性职工是年满55岁，就可以从社保基金里面来提取所谓的养老金。但是很多人说，这些所谓的老农民工，他们有些人甚至根本没有参与社保，所以对他们来讲，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养老金是一种奢望，甚至有些人根本不明白。您觉得政府在这一方面做的宣导足够吗？那么这样的一种制度为什么没有办法普及惠及到农民工的群体呢？
中国过去对农民工的养老问题实际上是有一些特殊的安排的， 但是由于农民工他是高度流动的，而且中国各个省实际上，它是分割的，它的制度是分割的，还是我过去把中国的这个社保制度叫做封建等级，的社保制度，这个封建等级它既包括，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享受不同的社会福利，农民工农民是社会福利是最差的一个等级，同时它也表明中国它是一种封建割据的状态，各个省这个它的农民工所缴纳的那样的这个保险是不一样的。最后，而且是不同的省份之间，它是很难对接的。
嗯哼。
因此，一些农民工，那些企业，他就不给他交，或者是农民工他不要求他交，或者即使交了以后，那个农民工他转到另外一个省去打工的时候，他就会退保，他就会退出来，这样就导致农民工到老年了以后。实际上还是领不到他的养老金。关于这个问题呢，恐怕那个还是要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如何在全中国全国一张网，这张网要通过强制的法律的手段来覆盖，无论是公务员、事业单位的人。企业的人，还是自谋职业者，还是农民工，还是农民，他们都要采取同样一种养老医疗这样的一种福利这个制度，在同一种制度下，当然你所交的不一样，可以所得的不一样，但是你的这个制度应当是。是一致的，
是，
只有这样的可能才能够解决农民工这个养老的问题，还有呢，农民工他在不同的省份他的这个待遇的这个衔接的问题，这个也要解决。当然，现在中国在社保方面，在不同的省份的这个社保对接方面。已经在做很多工作，但是问题是现在很多农民工，他都过去都没有交，或者是很多人
对这点我也想请教，对胡教授，这点可以说也有很多人说，可能是老一代农民工他们的这种传统概念，他们觉得宁可回到自己的户籍地，领取比如说其他的一些这个根据他们的土地来依靠土地来养老，甚至是依靠他们的儿女来养老，而完全没有这种所谓的参与社保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您认为这是不是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导致这张网没有办法扩及到这一代的农民工身上呢？
当然也有这样的因素，但是为什么农民工会本身，要最终要回到农村的念头，最终还是要靠土地养老？但实际上土地是养不了老的，除非土地被征用，而且是大城市郊区的土地被征用，那他可能获得一大笔的，这个补偿金，否则的话，他的土地是不值钱的。甚至种粮食亏本的，所以土地根本不能够解决他的养老问题。靠子女养老，这是中国的传统的一个习惯。但是呢，靠子女养老，在现在的这种情况下，他也拖累了子女，也制造了很大的家庭矛盾。中国很多这种多子女的家庭，反而因为养老使得家庭的这个矛盾十分突出。还不如那种社会化养老的国家，社会化养老的国家，它的这个家庭成员之间不需要为抚养方面承担责任，不需要承担多少责任，这样家庭关系